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在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一起再来思想，主，让我们的信徒怎么样得着更好的造就。主，让你的教会在这地上不断的增长。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来恩待赐福，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就说教会的增长其实是神在建立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那个增长是必然的能够增长，而且教会的增长其实是不难的，教会增长是不难。再过十年就是公元2000年，那我们在台北啊，我们教会定下一个目标，希望到公元2000年，我们教会能够增长，照目前过去十年的增长，我们会增长到超过20000个人。那其实这个增长每一年增长多少呢？100个人，只要我们啊教会能够每一年继续增长，100个人能够增长20几个人，大概25个人就能够，到时候我们现在2000多个人就能够增长到20000多个人，差不多30000人。换一句话说，为什么教会常常没有增长？就是连这个百分之，就说假如教会每一年呢100个人增长17个人，就到十年之后就能够有5倍的增长。你现在100个人，到十年以后就会500个人。所以我们啊，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非常可惜，我们看见教会常常停顿在那里，停顿在那里没有增长。那没有增长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没有更啊这个在信徒的造就上面有更多方面的造就，或者说更实际的造就。那我想我很快的啊，用几分钟把昨天我们两堂所提到的我们讲到第一个是讲台的牧养啊，讲台的牧养。那我们讲到讲台的牧养，除了传道人，我们必须要好好注重讲台的牧养。那我们注重讲台的操练，我们听到的人要有听到的操练。若是我们能够，而且不但是有听到的操练，而且操练为讲道的人祷告，那我们会看见开始讲道跟听到会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在有一些地方我们会感觉啊，就说我记得林院长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夏令会啊，他讲道，他说好像在我们教会讲道会感觉哈，那个道讲出去好像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哈，好像有2块吸铁一样，啪啪啪啪，把神的话一直吸进去。他说有一些地方讲道，你道讲出去，好像要用手再把它推进去，推很用力来推，好像大家还是推不进去。那我们看见这是听到的操练，听到的操练，怎么样让弟兄姊妹在听到上面，一方面为自己啊，就说为讲台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然后在听到的时候能够托住，用祷告托住讲台，你会感觉整个讲道听到会很不一样。所以讲台的造就，这是我们必须要再加强的。另外我们昨天也提到，就是敬拜是造就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主日的崇拜我们注重讲道听到，我们忽略了敬拜的造就。那也许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的时候会提到，在使徒行传那里说到，他们说他们赞美神得到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加给他们，赞美神得到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见赞美的力量，敬拜的力量，赞美的造就对教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能够使教会增长。我想我先讲这句话值得你们去思想。有一位宣教士他讲这句话， 他说他观察全世界，注重敬拜的教会比注重传福音的教会增长更快。我想这句话我值得再重复一次，注重敬拜赞美的教会比注重传福音的教会增长更快。不是不需要注重传福音，他的意思我想，而是说假如我们注重传福音，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来，但是我们的敬拜死气沉沉，主日崇拜不像主日崇拜，比较像追思礼拜。我想我们啊，大部分的人，你说啊，我想我们不大喜欢参加追思礼拜，我们希望参加一个主复活的庆祝主复活的日子，是满了希望满了喜乐满了盼望的一个聚会。所以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主日的崇拜都是我们庆祝主复活的日子，那个敬拜应该是满了力量。所以这是这个造就也是我们教会不能忽略的。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成人主日学的造就，这个系统的造就，透过一个人进到教会来，他能够有全年龄的造就。第一个有全年龄的敬拜，第二个有全年龄的教育系统。全年龄，不管他什么样的年龄，不管他什么样的程度，他还没有信主的参加慕道班，他信主的参加基本班，他要在圣经上面下功夫的参加圣经班，他在生活上面交友约会婚姻基督化家庭，这个如何管教儿女，这个如基督徒的职业观，基督这个中年的危机跟转机，退休前后金色年华，还有如何面对永恒，这些他不管什么样的人，他不管什么样的程度到教会来，他还有训练的课程，如何做小组长，如何领会，如何这个带领祷告，如何做个人布道，如何教儿童主日学，所有这些训练课程，他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的人进到教会都能够有合适的教导的系统。你会看见这样的一个教会进来，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这样，但是教会你慢慢慢慢往前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个教育系统就会建立，而这样的教育系统人进到教会他得到帮助。所以这个全年龄的这个基督教的教育，这也是教会需要的全年龄的，不但全年龄的敬拜，全年龄的教育，全年龄的团契，全年龄的小组，不管什么样的年龄的人进到教会来，他能够有彼此交接，他能够彼此分享，他能够彼此勉励，能够有一些人彼此带导。那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也提到说，所有增长最快也是不断增长的教会都是用小组来牧养，就是教会小组化，小组教会化，教会家庭化，家庭教会化，家庭教会化。那这些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在观念上面已经有了，观念有跟实际要实行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开始去努力，开始去会碰见困难，但是碰见困难我们要去解决那个困难。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碰见去实行，碰见困难解决困难成功，你看见教会就开始增长，教会就开始增长。那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这个祷告这个透过祷告会来牧养来造就弟兄姊妹，造就弟兄姊妹。我们提到说这个教会里面常常是最重要的聚会是祷告会，但是人数最少的也是祷告会。魔鬼最不喜欢人参加祷告会，魔鬼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聚会，但是假如教会祷告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就惧怕。林院长昨天晚上跟我谈，他说他们教会他有一点难过，就是他一段时间不在，回到洛杉矶，看见他们教会祷告的会的人数已经降到差不多200个人低于200个人。他回去再一次，他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危机，所以现在他们又差不多又到500个人祷告会。当祷告会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就开始增长，这个一定成正比的，成正比的。所以怎么样，那祷告会的增加不只是你勉励他，你责备他要来，你怎么样让祷告会能够更新，祷告会本身能够更新，祷告会更新让人能够从祷告会里面得到造就，祷告会里面得到帮助。那我们提到电话祷告网，提到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电话祷告网， 提到这个晨祷，提到这个这个会前的祷告，甚至半宵的祷告，或者说妇女的祷告，或者这个退休人的祷告，那这个进食的祷告，复兴的祷告，或者祷告小组、祷告同伴。好，我们接着要来谈的就是关于透过侍奉让人能够得到造就，也是让教会增长。这个刚刚啊，这个林院长特别也提到，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就是说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我们侍奉神。那我想或者今天或者明天，也许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你从圣经看看不出来信耶稣的目的是得永生上天堂，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看见信耶稣，我们耶稣神的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侍奉神。侍奉神，出埃及记后来是什么？立位记。出埃及记是讲什么？讲救赎。立位记是讲什么？讲侍奉。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侍奉神。他们在埃及那里很苦，为什么？他们在服侍法老很苦，苦得不得了，他们在哀告求神，求你救我们。神差遣摩西救他们出埃及，但是摩西对法老王说什么？摩西对法老王说，我神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要什么？要到神的山上做什么？侍奉。男女老幼全部要出去。法老王说不可以去，你们要侍奉我。但是神说不，他不是侍奉法老，是要侍奉神的。侍奉神，他们本来是很苦要救，但是神告让他们说，我救你们的目的不只是你们在这里很苦，让你们出去很享受，不，乃是让你们出去那里学习侍奉我，做天国的人才，做天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在教会的里面这一方面，我们看见啊，这一个观念必须要非常清楚。传道人的人，我有很重的责任，不但是让人信耶稣来聚会，而且要让他们侍奉。不只是因为教会有很多工作我需要人分担，而是我对弟兄姊妹有一个责任。有一天我没有告诉他们要侍奉，但是有一天在神面前，神有一天要把什么样的人分开呢？神有一天要把信的跟不信的分开，然后要把侍奉的跟不侍奉的分开，然后侍奉的不是侍奉的，我们侍奉是不是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侍奉，我们是不是金银宝石的侍奉，或者草木禾秸的侍奉？在基督的台前要受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责任。我常常啊，觉得有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的啊，这个难过哈，就说很多人呢、他信主以后，他也不爱主，也不侍奉主，甚至连聚会都不来，但是离开世界了。我常常主持追思礼拜，我坐在那里的时候，看见上面写一个安息主怀。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怎么样？可诅可咒。这里说，若我们看见对那个不侍奉主的人，一千两银子，你说一千两银子的人有没有为非作歹？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贪污舞弊？都没有，他没有为非作歹，他没有他没有杀人放火，他没有贪污舞弊，一千两到时候拿出来了，他完全拿出来，他没有说哎呀，这个对不起啊，一千两我都偷偷花用了，剩下五百两，所以那耶稣基督骂他，不，一千两照样一千两。我有时候我眼睛闭起来说，神啊，这里写安息主怀，我不知道天上写什么。我常常说，哎，天上可能写一个这个咬牙切齿。我今天听了这个林院长讲，我说天上可能写一个你这个恶仆。实在我们看见侍奉主不是我们啊少数人的事，侍奉乃是每一个人要侍奉，每一个人要侍奉，男女老幼都要侍奉，然后不分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都要侍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每一个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不侍奉是不合理的、不合情的、不合法的。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要透过我们的侍奉，让我们是神的国降临，让我们成为天国的人才，天国的人才。当教会人人侍奉的时候，你说教会会不会增长？一定会增长，每一个人灵命会增长，有侍奉的人，他这个我们看见耶稣讲这两啊那个刚刚林院长讲的那一段路加福音，还有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后来都讲一句话，这句话好像很厉害，他讲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哇，耶稣太厉害了，这个有的这个哈、啊、这个比这个比资本主义还厉害啊，有的这个五千的已经赚了五千，然后他有一万，两千的赚了两千，他有四千，一千他没有赚，应该扣所得税，这个一万的扣三千，然后交给这个有只有一千的，让他这样。这里不是讲什么，这里不是讲生活，不是讲救济，这里是讲什么？恩赐跟才干的运用。这里是讲投资，投资你是什么？你在这个地方花下去投资，能够有功用，你就继续投资下去；你在这个地方投资没有用，你要把它收回来。所以我们看见有的还要加给他，在教会里面一样，你有侍奉的，你越有你就越多，你越有就越多。这个，我记得台湾那个啊，周连华牧师他曾经讲一件事，他说啊，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啊，他听不到自己在讲什么，只听到自己桌子一直在发抖，啪、啊、一直抖。但是他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有的就加给他，有的就继续加给他。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还没有上，我没有上过台，我在下面，我说，假如有一天上台，我一定会昏倒在台上。但是我提这个事情说，我们看见常常是这样，你做个人布道，有的就加给他，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夺去。你会发现那种领人归主的常常那几个越领越顺。我们常常说啊，这个领人归主像什么呢？这个像啊，像这个生孩子，头胎很难生，第二胎第三胎就很容易生了。教会职堂也是一样，教会要植堂啊，你第一个植堂很难，你植了第一个堂以后，头胎生了以后，你第二胎第三胎就很顺了，很顺的。我太太生老大的时候，生老大的时候啊，哎呀，我把她送到医院，我妈妈是助产士，她生的不知道帮人生了这个五六千个，但是啊，我不知道生孩子这样难的。生头胎的时候我送去，我以为过了一个小时就生了，他说很痛很痛，我说不要紧，马上要生了，但是啊，这样的话跟他讲了十五个小时还没生啊，后来到十九个小时才生出来。哇，我就说这个我记得啊，那个李秀全牧师啊，他孩子他太太生头胎的时候不是十九个小时，是好像差不多快两天二三十个小时才生出来。他说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孩子假如以后对我不孝不要紧，对他妈妈不孝，我要打断他的腿。哦，因为他说这样难。但是啊，我生老大的时候，哎，十九个小时啊，不是、啊、我太太生老大的时候十九个小时，但是啊，这个老二要生的时候，他说他肚子痛了要生了，我说好，我觉得啊，我就慢条斯理的，我就带他，然后打电话给那个Dr. Dale 这个丁大夫，我就说啊，我太太要生了，是他病人啊，他说我本来要去讲道，那我不讲了，我就来赶来，他还没有赶到，孩子生出来了。老二很容易生，我们看见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我们侍奉也是一样，你越侍奉就越会侍奉，你越带查经你就越会带查经，你越领人归主你就越会领人归主，你不领人归主你就不会领，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我们看见弱视的眼睛啊，眼睛弱视的人啊，眼睛弱视的人，我发现啊，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眼科医生，但是啊，我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孩子，他过弄蒙着，我问他爸爸说，哎，是不是他眼睛有问题？这个眼睛，他说不是，这个眼睛有问题，蒙住的有问题，是这个没有蒙住的有问题，是这个弱视。我说为什么要把好的蒙住？他说，假如啊，这个好的眼睛不把它蒙住，他这个好的眼睛当他看，他一直用靠这个眼睛看，所以这个 弱视的眼睛就越来越弱，后来就看不见了。所以把好的眼睛蒙起来，让不好那个弱视的眼睛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看，所以他眼视力就能够保持，能够保持。我们看见这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一直做一直做，好像这个眼睛他一直做没有做的，他就一直没有做，所以有的加给他，没有连他所有的都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对我们个人的灵性，对我们的侍奉的操练，我们需要侍奉，对我们永恒来说，有一天我们的侍奉要交账。另外对教会来说，如果是整个教会人人侍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就会增长。我常常形容说有两种船呢、一种船是什么呢？一种船是这个一种船以前在台湾日月潭大概二三十年前没有有那个船是什么？一群人坐在船上面然后一个老头子在划船其他的人坐在那看风景谈天看风，这是一种船。另外一种船是什么？龙舟。那个龙舟是所有的人都划，你说到底哪一种船会快？一定龙舟快，龙舟快，每一个人都划，每个人划。现在教会常常像什么？就像那种日月潭那种船，一个老牧师在划，其他的人坐在那里看风景其他人那假如好好看风景还好，常常不好好看风景就说等一下这个夫妇吵架那个牧师就下来不能划船了，就来哇劝了半天，然后等一下那个执事跟那个长老有问题了，他要下来，所以船不但没有进，而且还他退了。我们看，但是教会里面为什么常常会有问题呢？因为大家太闲了。假如每一个人都服侍，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赞美，他的口他常常赞美，不是赞美就是祷告就是感谢，你说他还有去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吗？他还会这个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天都加一道菜红烧牧师肉吗？有人说很多家庭礼拜天中午都加一道菜，那一道菜叫做红烧牧师肉，一面吃一面批评牧师，一面吃一面批评牧师好像吃起来比较下饭一点。我们看见假如大家都做，大家都对外，我们看见哪有时间对内？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很闲，所以教会过不久就分裂，过不久就分裂。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向外。你一个教会假如一直执堂一直执堂一直执堂一直传福音一直执堂你看这个教会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来对内，没有力量来对内。我刚刚讲到教会的执堂也是我们第一个，我们教会三十几年勉强说执了一个堂，但是我们开始知道说执堂的重要，我们继续执堂。我们最近这两年差不多执了七八个堂，现在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继续想要开始执四个堂，四个执堂。当我们教会大家一起有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使命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那个力量所发出来的力量，那个增长的力量非常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侍奉，人人都需要侍奉，我们要碎之以理，人人都愿意侍奉，我们要动之以情，人人要会侍奉，我们要导之以法，人人有侍奉，我们要安之以位，安排在他们的位置上面，人人常常侍奉，我们要免之以恒，让他们恒这个常常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我们看见神教会就会增长，教会就增长，教会就全部的动员，人人侍奉，人人侍奉。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人侍奉，这个侍奉对于每一个信徒的造就，对于永恒的国度，对于教会的拓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再讲就是自我的牧养，自我的造就跟教会的增长，自我的造就跟教会的增长。在犹大书那里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怎么样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常在什么神的爱中。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讲台的造就重要，成人主学的造就重要， 彼此的造就，团契里面、小组里面彼此的造就是重要，祷告会的是造就是重要，这个侍奉的造就是重要，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造就是什么？就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我们来参加夏令会，造就好不好？好。但是这个夏令会一年就一次，现在也许多了一个冬令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平时哈、啊，平时不啊，就说啊、然后到夏令会再来打气，然后回去又消了。但是这个造就自己，造就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天天的造就，在至圣的真道上天天造就自己。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我们其他的造就有一天都改变，可能讲台改变了，可能啊，或者说我们到一个地方讲到的人不一样，可能有一天我们到一个地方那个敬拜的造就比较差了，可能到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成人主学，但是假如我们还有这个造就，就是造就自己，在神的话上面能够造就自己，那一个造就就能够维持相当的水准。我们天天打开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在透过读经跟祷告得到造就。读经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老生常谈，但是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读的好像军人的立正稍息，一个军人假如立正跟稍息能够做得好啊，大概这个军队就不错了。在我们基督徒的造就，最基本的造就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来祷告。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假如我们能够常常啊这样，我们就能够啊在我们的灵性上面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而且不但造一个人会造就自己，他就会造就别人，他就会造就别人，他把他所得到的他能够造就别人，造就别人。很多的时候啊，我记得这个周祖培牧师啊，他曾经说，他说你们台湾的做学生工作的人啊，常常埋怨我们北美的传道人，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这些弟兄姊妹很爱主，在学校里面很爱主，一到北美去然后就冷淡就退后了。他说你们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站住的，他们是被挤住的啊，好像坐公共汽车哈、啊，你不会站也不需要，因为挤得不得了，所以你挤住了。然后大家下车了，你就倒下来了。啊，在团契里面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所以啊是怎么样？是挤住的，靠着聚会，靠着夏令会，靠着冬令会，靠着这些团契的聚会把它挤住了。但是这个冬令会没有了，夏令会没有了，然后这个教会没啊、离开了，然后他就倒下来了。假如说一个人他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看见他就站住，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犹大叔，我们看见犹大叔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环境非常的非常不好，教会哎呀，这个整个社会不好，教会不好，这个传道人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的时候，但是这个犹大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然后叫你们永不失脚，能够不失脚。所以我们不要埋怨我们的啊这个教会的环境不好，我们不要埋怨讲台不好，我们不要埋怨我们成人主学不好，但是有一个至少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天天造就自己，天天造就自己。那这个至圣真道造就自己，哎，换一句话就是灵修。我们每一个要有天天有灵修，一个天天有灵修的基督徒，他的灵命的增长是永无止境，永无止境，他就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所以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一下，就是灵修和啊灵修或者啊早晨的晨更，我们到底不是灵修哈、啊、不只是说有一些人啊灵修他一忙了，然后灵修啊就慢慢，有没有灵修？有灵修，但是那个灵修已经是偏差了。什么啊？有一些人说：“哎呀，我很忙，所以啊，我每一天呐、啊，从家里上班到上班的地方，一面唱歌，我就是代表我的灵修了。”我不是说这个唱歌不能灵修，但是我们看见，假如只要这样是不够的。有一些人他灵修啊，他只是什么？只是这个啊，这个看荒漠甘泉啊，荒漠甘泉好不好？好，但是不够。荒漠甘泉是什么？荒漠甘泉是饭后水果。 你不能啊，你这几天你不能光是吃水果，你其他都不吃，都不吃。我们要吃饭，而且水果是好的，水果是好的。这个我们要真正拿能够啊，这个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灵修最好第一个，我们起来早上起来第一个意念想到的就是神，就是对神说一些爱的话，让我们说主，我爱你，我感谢你，我们为救恩献上感谢，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他的名，让我们在那感谢的里面我们亲近神。我们灵修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亲近神。圣经是帮助我们亲近神，亲近神。和有一些人啊，是他只亲近，他只是读圣经，但是不亲近神。这个是好像什么呢？好像啊，一个男孩子接到他的那个女朋友写来的信，那写来的信，他一直看，看好几遍，一直看。女朋友到他的房间来了，他还在看。女朋友跟他讲话，他都不听他讲话，他一直看。他很喜欢这个信，但不喜欢他的女朋友。我们看见，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信，我们透过那个信是要亲近神，跟神相交。所以目的是什么？目的乃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经？我们读经里面有没有爱？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什么婴孩爱慕奶一样，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我们啊，有一些人把灵修或者读经当作一种什么？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做基督徒的苦差事。拿起圣经感觉重得不得了，拿起报纸来感觉舒服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灵命有病，有病。我们要神的话，大卫说什么？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一点亲近神，求神把爱他的心给我们，求神把爱他的话的心、渴慕他的心给我们。然后我们打开圣经，灵修的读经最好不要读太长，我们读短一点，然后去默想，去默想，一面读一面默想，一面默想一面祷告，一面祷告一面默想，然后在那里，然后应用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教训？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我有一些什么榜样？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些什么见解？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什么应许我应该抓住？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命令我应该遵守的？然后化成我们的祷告，变成我们的祷告，然后在生命在生活的里面把它行出来，把它行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造就来说，对信徒的造就来说非常重要。假如全教会的人都会造就自己，这个教会一定非常强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造就别人，因为他能够从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自己。这个昨天晚上我跟林院长谈的时候，他说啊，有一些人是生而知之，有一些人是学而知之。他说我比较可能是生而知之的人，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是。因为我没有读过，没有正式读神学，所以他觉得说这样的人大概是生而知之。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在每一次小组查经里面，在那里面看不懂再看，看不懂再学，学不懂再祷告，一直跪在神面前看五遍，看五遍不懂，看十遍，十遍看不懂，看十，一直看，一直到说神啊，等一下要带小组查经，看不懂怎么办？再看，再默想，再祷告，再看，然后慢慢从里面得到造就，然后慢慢学习去造就别人。我相信，假如我们愿意在圣经上面能够下功夫，每一段圣经你假如能够造就自己以后，每一段圣经给你一个钟头完了以后，你可以去帮造就别人。每一段你都可以造就的人，你讲什么呢？你不是你讲你懂的，你讲你消化的。剩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里面可能你只有懂两节，你消化了两节，你对别人的帮助就很大。 对对别人的帮助就很大。所以我提这个事情，就说我们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一个造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下功夫的。然后在圣灵里面祷告，在祷告里面，祷告不只是一些代祷，祷告是透过祷告，特别用神的话的祷告是特别能够造就自己。我们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特别对我们灵性有造就，特别对我们灵性有造就。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假如有15分钟，我很快的答提一下，就是说啊，可以大概这样的分配啊，15分钟的话，两分半钟是来到主面前，也许唱一个短啊一个诗歌，你2分半钟可以唱一个诗歌，唱2-3遍一个短诗歌，然后另外的2分半钟你灵修读经，也许15节圣经你大概可以读2遍，然后你可以默想圣经，在2分半钟去默想，默想你那一段圣经，看到在默想2分半钟，然后祷告应用那一段经文在2分半钟，然后背里面的一节圣经2分半钟背一节圣经，然后代祷2分半钟，加起来15分钟，你看丰富不丰富？很多方面你都做到。假如你有30分钟，你刚刚的都可以加倍，5分钟那些内容会更深入更充实。假如你有1个钟头，那更，假如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有半个钟头，假如有1个钟头，我想你而且知道读经的窍门，灵修的窍门，那我们的帮助一定非常大，一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啊需要注重，也是需要加强的，也需要加强。啊，我昨天稍微提到，就是说我啊那时候看见这一方面的造就的重要，造就自己的重要，灵修的重要，读经的重要。所以啊大概5-6年前，我就大概花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就写了10本的灵粮的日课，啊，这10本灵粮日课，我就是主要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在读经上面。假如说你读经，不需要任何什么每日读经释义，或者灵修日影，或者说这个荒漠甘泉，自己能够读经，这个非常好，啊，不一定要参考。但是假如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觉得好像读不容易明白，或者说不容易得到亮光。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一样，我灵修的时候有困难，我觉得哈，我啊读来读去好像就是2烛光。每礼拜天去听是100烛光的，所以我读的1个礼拜也只有14烛光，我不如我到礼拜天去100烛光，所以我就慢慢就不读了，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事实上慢慢我们读2烛光会变成4烛光，4烛光会变成8烛光，慢慢越来越。所以我对啊开始的人，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就把差不多整本新约就说写成每一天一段，每一天一段，能够帮助一些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上面有一些的帮助。就基本上不是来看这个，基本上是先看圣经，默想圣经，然后祷告，然后再稍微参考一下。那这样的参考可以帮助我们在以后再读的时候怎么样更深入一点，更深入一点。所以我想假如你有需要，我带的8套已经都都弟兄姊妹订光了。假如你还需要，也许等一下你可以来登记，那我们可以从洛杉矶那边寄过来给你。我们下面再讲一个哈，这个团队的牧养，团队的牧养，团队的造就，团队的自造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这个造就是一个团队的造就。神在教会里面所赐的有先知啊，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这一些人，这种人是透过主要的职分是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但是这种人可能不一定合适牧养，合适牧养。在牧养教会成型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牧师跟教师，牧师跟教师。最先开始的时候，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在教会的里面打前锋来开始，来建立教会。然后接着下去，由牧师跟教师来做牧养跟教导的工作，使他们装备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教会就不断的增长，教会就不断的增长。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基本上应该很注重
团队的侍奉，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让每一个人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然后来成全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定位，这是非常重要。到底我这样的人，我的侍奉应该是在哪一方面？我到底应该是在教导上面呢，或者是在治理上面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应该是比较是像巴拿巴这样劝慰人的呢？还是牧养的关怀的？有一些人他非常合适做关怀的，好像他碰人碰见他就被他黏住，人碰到他就被他黏住，很有黏人。但是有一些人啊，他很会责备，但是责备大家都很愿意被他责备，但是不大敢亲近他。这种人是先知啊，这个有必须要教会里面有这种职分，这种职分。比如说这个我想林院长啊，有一点比较接近这个，有教师也有先知。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他说啊，他回去看见他们教会很多人迟到，所以他就说这样，他说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给你7秒钟，假如你一个人啊，一个你很尊敬的一个人，他生日，他邀请你，你迟到，你会不会向他说对不起？他说既然你会向他说，为什么你迟到你不向神对不起？所以现在大家眼睛闭起来，7秒钟，你向神对不起，为什么我迟到啊？那有一些不只是要有理由的可以说对不起，没有理由要求主赦免我。那我提这个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然后这些不同的恩赐来造就弟兄姊妹，来造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透过这样的牧养，能够使整个教会能够建立的更完整，使弟兄姊妹的造就更完整，更完整。那这个比如说在教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到，就是说哈，这个团队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很注意一件事，很注意什么呢？很注意，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当保罗要讲什么？要讲侍奉，而且讲团队侍奉。罗马书12章讲侍奉之前，他先讲什么呢？第一个讲昨天讲的奉献，奉献完了是什么？就是要看得合乎中道。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才能够侍奉。不然侍奉，我们常常看见这个常常发生一些问题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啊，而且在团队侍奉的里面，我们应该避免怎么样？我们避免个人主义，我们避免本位主义，我们避免英雄主义，避免英雄主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团队侍奉有两个困难，第一个是我们个性的困难，第二个是我们民族性的困难。民族，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有人说啊，一个日本人跟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比较厉害；两个日本人跟两个中国人，我们就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团队比较弱，团队比较弱。这个日本人在一个公司里面啊，常常一辈子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中国人大概1年就换一个公司。他们说啊，这个日本人啊，出那个旅行团出去啊，前面拿一个旗子，后面都是跟的啊。日本人的个性像鸭子，这个啊，然后就跟，然后那个拿旗子的去小便，后面也跟着一群人小便啊。这个拿的这个要去什么地方都是跟的，然后啊。这个中国人的个性像什么？像鸡，鸡飞狗跳，拿旗子的人啊，后面都找不到人了，快过来哦，快过来哦，吹哨子啊，还是没有人过来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团队比较弱，团队比较弱，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个性跟民族性，让我们的团队侍奉更强，团队侍奉更强。那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个性跟民族性应该在神的主的性格里面消失。我们的血型是什么？我们的血型是 J 型的，是 Jesus blood。 就说我们都消失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中国人有没有可能团队侍奉？有没有可能团队的造就？有可能。感谢主，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全职的传道的同工 从七月份开始大概会有三十几个人，我们行政全职的行政同工有十多位，我们传道的同工、行政的同工、执事，我们最近案例的四十位做执事，大概一共加起来有六十位执事的同工，行传道的团队、执事的团队、行政的团队，加上地信徒领袖的团队，我们看见有可能可以在一起牧养，在一起来造就弟兄姊妹，在一起来造就弟兄姊妹。所以啊，这是我们啊，也是我们提出来的。我想下面另外一个我在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造就，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开放的造就，或者开放的牧养，开放的牧养。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哈、一个不断增长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开放的心胸。有人调查是说，所有那些能够教会不断增长的教会，教会的领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怕改变。第一个不怕改变，第二个有智慧的改变。有一些不怕改变，但是没有智慧，所以教会就分裂了。有一些哈、是有智慧，但是很怕改变，所以整个教会不能拓展，不能拓展。所以一个开放的心胸来造就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所持守的，我们以为是真理，其实是传统，其实是传统。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让圣经做我们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来里面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整个神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圣灵的丰富，圣灵神给教会的丰富，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所未曾听见，我们人心所没有想过的。但是我们常常把它局限在我们的传统跟范围的里面，我们不但自己陷在那里面，我们把教会陷在那里面，不但把教会把我们的羊群陷在那里面。因此我们看见导致这个弟兄姊妹在很多方面不能得到更多的造就跟更多的帮助。我想我最后讲一句话就好了，我们啊这一点我们下午再来谈。比如说啊，祷告眼睛闭起来，这是传统还是圣经真理？这是传统，这个传统多久了？两百多年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两千年来的，我们以为这是，哎呀，你祷告怎么眼睛不闭起来？眼睛不闭起来，好像犯罪一样。祷告手举起来，这是传统还是圣经？至少有圣经，不是说一定要举起来。圣经保罗说，你们要举起圣洁的手，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来。啊，来多方祷告。但是我们现在说，哎，你举手，哦，灵恩派，哎，灵恩派。然后祷告眼睛不，哎，怎么眼睛不闭起来？我提这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些，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宽阔的心胸，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教基督的丰富，教会的丰富，真理的丰富。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是你要建造你的教会。而当你第一次启示你的教会的时候，就是说你建造你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主啊，你的教会是得胜的，你的教会是荣耀的，你的教会也是不断增长。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让我们不但看见这样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一同同心来建造这样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地上成为可称颂的。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